新常委中排名第二的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预计在明年春季的人大会议上正式接替李克强，成为中国新一届的总理。而现在中共政治局最高排名第二的李克强甚至并没有进入到新的中央委员会，明显已经被完全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63岁的李强曾经在2000年代初在习近平之下任职，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李强曾经出任浙江省省长、江苏省委书记，又在2017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但是李强从来没有好似他的历届前任咁样有在中央工作过的经验。他既没有担任过部长，亦都没有担任过副总理。而自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以来，在此之前的历届总理的人选最少都在两个省做过最高级的官员，而且亦都在国务院工作过，在升任总理之前担任副总理。李强是自1976年以来第一位从省或者直辖市直接升任总理而没有任何中央工作过经验的官员。此外，从中国权力结构角度来看，李强非同寻常之处更加在于，此前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钦点的，而是党内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权力会大致有一定的平衡。而李强的晋升则被认为完全是习近平的意愿。现任副总理胡春华曾经倍受胡锦涛赏识，一度被认为有可能出任下一任的总理，甚至有望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之一。但是胡春华这一次不单止没有进入到常委会，甚至没有进入到有24名成员的政治局，那就意味着他的仕途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到此为止。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顾问查尔斯·布斯塔尼说，李强的经历似乎并不足以让他胜任总理一职。他说他似乎并没有任何在中央政府工作过的经验。中国在经济上将会面临诸如债务和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影响等主要问题，他的工作经验可能并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那种经验。明年3月份全国人大会议之后，预计可能会出任副总理的丁薛祥是习近平最得力助手之一，有一些技术官僚的背景，但是从未有任何在地方或者是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经验。除了李克强之外，外界普遍预计副总理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和中共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等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几位官员都将会退出领导层。此外，被视为改革开放派的汪洋以及主管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副总理胡春华亦都未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汪洋亦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面被认为是接任总理的人选之一。李克强在主掌国务院期间，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讲都乏善可陈，但多年来一直有评论人士认为李克强代表了中国的务实派，纵观其涉美的言论，相对于其他中国官员亦都显得相对温和和友善。路透社在李克强任总理之后一年后转发的一篇评论注意到，李克强在2013年召开的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中国官媒亦都曾经赞扬李克强行事风格颇为务实，能够密切联系群众。2020年在中国人大会议对中国迈入小康社会的一片赞扬声中，李克强忽然说，盛世之下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的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亦就只是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罕见地暴露出中国民生的一丝真相。 刘鹤曾经长期在国务院、国家纪委等部门工作，并曾经在美国进修。他曾经是西东大学的访问学者，然后以职业中期学生的身份进入哈佛肯尼迪学院，并获得到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刘鹤曾经在前总统特朗普时期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艰苦的谈判，亦都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然而这次他被习近平的另一位助手何立峰取代。此外，被认为是倾向于改革派的央行行长易纲可能会在明年达到退休年龄时落台。易纲曾经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并曾获终身的教职。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林和立在这个星期的一篇文章中说，很多受过西方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官员已经离职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林和立说，很可能会接替刘鹤的何立峰几乎并没有改革派的资历。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获得习近平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在福建省共事多年。曾经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的布斯塔尼说，在目前选出来的常委当中看不到有似刘鹤这样的经济工作经验丰富又了解美国的人。在银行监管、货币政策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在三位主要经济顾问都将被排除在外，他说他会为全球经济所必须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政策协调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新一届领导班底中，几十年来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亲市场务实主义者已经不见踪影。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术专长的干部不再位居中共领导层，其中包括刘鹤、郭树清和易纲。但在另一方面，亦都有金融分析人士对中国新的经济团队表现出一定的信心的。李强虽然没有在中央统筹全盘的经验，但曾经在浙江、江苏和上海三个中国富有而且发达的省市主政。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援引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说，李强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亲市场和亲增长的政治家。李强因为今年初上海实施长达两个月的严厉疫情封城措施而饱受诟病，但是野村报告亦都指出，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上海亦都曾经被视为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合理平衡的榜样。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显示，李强似乎对电子商务颇感兴趣，曾经大力推进建设所谓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将此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举措。他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曾经称要打造一个全球最优跨境电商生态圈，要让浙江成为全国互联网加外贸的示范者。二十大之后，有关中国走向最为引人关注的是，随着李克强等人的落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如何变化呢？多年来，政治观察人士一直指出，李克强是中共几十年来历任总理中最弱的一位。在习近平的强势之下，李克强给予外界的印象就是，虽然对清零等一些政策多有不满，但亦都是敢怒不敢言。经济学人曾经在一篇题为《非常中式的政变》的文章中说，李克强的问题并非无能，更主要是无奈。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若翰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早已经经济大权在握，这次人事变动的最终目的并不单止是在于进一步揽权，而是要重组整个经济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这个星期公布了最新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个月里面有了微弱复苏的迹象。七月到九月，中国的经济产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9%。 儘管略高過經濟學家較早前估計的 3%， 卻遠低過中國幾十年來平均的增長速度，亦都與年初時設定的全年 5.5% 的增長目標有相當的差距。資產管理公司盡利亨德森投資新型市場投資經理艾爾斯考特尼對路透社說，中共新領導班底顯示中國正在從經濟務實主義向政治意識形態轉變，他預計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只有大約 2% 至 3%。克德信研究所的約翰里說，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一直竭力追求經濟增長，將經濟繁榮視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之一。然而這個現象現在似乎已經發生轉變，中國似乎目前已經不再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作為它的首要目標了。這位前澳大利亞外交部高級國家安全顧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共在雙循環政策上變本加厲，如果你看一下雙循環政策的具體含義，就是將國家資源引導到可以提升中國經濟技術水平的行業，使到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中能夠主導高新技術產業。他說這個與試圖使到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最大化是無關的，而是更多地與確保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財富要素被用來鞏固和推進中國的戰略目標有關。他強調，中國現在要確保在與美國的競爭中佔據優勢，中國不再是追求一般性的經濟增長，而是將重點放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的新興技術領域，經常對北京發出嚴厲批評。海曼資本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海爾巴斯星期二在接受 CNBC 採訪時說，在美國關係急劇惡化、台海衝突可能性越來越高之際，中國似乎是組成一個戰爭內閣。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斯瓦斯托普洛在這個星期的一次討論會上說，外界可以從習近平中工作報告的語言以及政治局常委以至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構成中明顯看到，中國的重心已經顯然從經濟轉向到國家安全。觀察人士指出，雖然中國新的領導層並沒有放棄經濟，但現在已經不再像以前這樣體重增長了。在習近平的工作報告仍然強調經濟發展，但是與五年前的十九大相比，今年更加頻繁地提到安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熱預測中心經濟學教授余偉雄說，不理是短期還是長期，中國經濟本身現在都有很大的問題，其中包括了清零政策的影響、房地產泡沫、政府債務、人口結構變化等等。中國應該首先注重結構性的改善，而不是強國抗衡美國。中國最不想看到的一個情況就是好像前蘇聯的瓦解，就是重視軍功，想要打造一個強國夢，想要和美國對抗，這是一個非常不智的戰略決定。余偉雄說，在目前的這個權力體系之下，下面的官員沒有辦法將真實的問題反映出來給抉擇者，風險非常大，所以坦白說這是令人很擔心、很悲觀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